之前我们有第一场布道会是启示之光，这是第二场布道会是得救之土。好，我们下面有请今天的讲员冯牧师。
都吃饱了哈，吃饱了就麻烦了，该困了，因为大家已经坐了几个小时了啊，有吃饱的饭啊，在这个时候我就比你们强一点，我大概不会睡着了啊，你们坐的可能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所以求主那个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我讲得清楚，你们也听得明白啊，能够知道上帝的救恩。我们现在同工来帮我一下，看看下一个 file 是怎么开始的。下一个 file 在什么地方？帮我一起找一看。应该是找现在出来，出来再找最后。这不是，
有酒的。
对，哦，就这个酒啊，对对，大家好。稍等。好。那我们第一堂，我们上一堂讲到，怎么知道有上帝？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么明明可知呢？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我们今天第一堂就通过上帝的创造，今天科学的发展，对上帝创造的认识的不断的加深的过程当中，就认识到这位造物主的真实存在啊。但是当然这里边也下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相信有造物主，那这个造物主是谁呢？今天有这么多宗教，我为什么必须要信耶和华上帝？我不能信伊斯兰教、信佛教、信道教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必须要问的问题。哪一位神是真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基督教比较武断、比较专杂、比较这个狭隘。你看别的宗教吧，你跟他谈的说，哎，都信神都一样的。就基督教说不行，你那信的全是假，只有我这是真的，啊，就觉得好像基督都好像很骄傲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在我们很多人没有认识耶和华以前，我们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记得刚来啊，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啊，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书，当时呢，密西根州立大学有很好的。这个为研究生提供的宿舍，还有三个 village 啊，都是研究生住的，就是两室一厅啊，家具有家具，炊具啊，暖气全都包。你知道一个月多少钱吗？$250。哇，你说这么便宜啊！当时我们一听，哟，这么贵呀、啊！因为他当时来的。最高的奖学金$400，你想你这$250一出，你这就没有什么钱了，对不对？当时还说留美两年要买八大件，你现在可年轻人都不知道啊，要带好还存一点美金，还要存一点带一点东西回去，那钱从哪儿挣啊？他本来是两个人住一套，一个人就$125，对吧？那还是觉得贵。说干脆反正那住的地方平常人很少在宿舍待着，都在实验室图书馆啊，都在上课， 说干脆一个屋睡住俩人，对吧？在学校再去租一张床，那这样的话就一套就租四个人，一个人一个月只交65块钱，那这样的话你吃的也花不了多少啊，所以呢就可以存点钱。所以我来到密歇根州的大学，他们也帮助我就安排了这样一个两个人住一屋的，开始觉得都挺好的，可是住了一段时间就觉得不太好。什么不好呢？中国人在一起老说中文，那本来我们的英文就不行，你还成天说中文，那这中文什么时候长进呢？所以后来我住了，在英文什么时候长进？我住段时间我说不行，我再搬出去，他们都不让我搬，因为一搬他们觉得多加房费。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你别搬了，我们从现在开始一律说英文。那我也不好意思说是那好吧，那就留下来吧。可是每一次讲英文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因为你讲了半天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英文和中文的这个水平相差太多了哈。那英文实在不足以表达我们说要表达的，所以坚持了几次这个都不行。我说那算了算了，下定决心我搬出去。最后我搬到一个美国老太太家里，这是一个退休的教师，中学教师，而这是一个孤寡的，没有结婚，就家里他一个人，那多好啊，那必须讲英文，对不对？没有第二个人，所以我就很高兴就搬进去。结果没想到搬进去的当头一天晚上，我聊天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观音菩萨吗？我当时我非常惊讶，因为很少碰见一个美国老太太问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当时我还没信主啊，那时候在80年代初期。哎，我当时很瞧不起他，我说我当然知道观音菩萨了，对不对？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你美国人能够知道是吧？我说我当然知道。他马上就把他收集的观音菩萨，这么大一个大架子呀，这么厚，全是观音菩萨的。他就哦，那你知道观音菩萨？你知道观音菩萨当初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那哪年出生的吗？哇，一下问我几个问题，我根本答不出来。当时我就很好奇啊，我说你怎么会这么知道观音菩萨？后来我就很逻辑的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您不是基督徒吗？因为他在招这个房客的时候，他说他是基督徒。我说您不是基督徒？他说是啊。他说我请问，你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和我们信的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呢？他说弟兄姊妹啊。哇、哦，当时我已经好崇拜他呀。你看这个老太太胸襟多广阔啊，对不对？你管你是西方的上帝，东方的玉皇大帝，信了谁最后都上天的，多好啊！啊，这么大广阔的胸襟，我就特别喜欢。结果我的太太85年要来探亲，那时候允许探亲了。我说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带，想办法在北京给我买一尊镶金边的观音像，瓷观音像啊，买了送给这老太太。我太太也真是很愿意帮我跑搬了大半个北京城，才买了这么大一尊瓷观音像。你知道那时候只能带两个箱子，瓷观音像建议包装，整个半个箱子没有了啊！就买过来以后就送给这老太太，放在她的钢琴上，表示我对她的尊重。那后来当我信了主一看，这不对呀、啊，哪来弟兄姊妹这一说啊？这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所以你看您能看得见，我就觉得老太太的信仰有毛病了啊！可是当事人的观点就是这样啊，就是好像大家都包容嘛，啊，信谁都一样。实际今天我没有专门没有时间来讲这一讲谁是真神，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所以今天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区别，但是最根本的一个分水岭在什么地方？别的宗教是人去找上帝，人要凭着自己的智慧去寻找上帝，但是我们知道人和上帝之间差距太大，所以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找上帝的结果，他绝对不可能找到真神的本体。人就按照自己的智慧、理念、文化去找造一个上帝来拜， 所以人造上帝的结果就是人造上帝。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是姊妹是从新疆来的，他就告诉我，你在新疆的这个寺庙里边来看，那些菩萨的长相都像维吾尔族的人，当那个寺庙慢慢的迁到中原，你再看菩萨的长相就开始像中原的人，因为他要造一个偶像，他一定他要有一个凭据吧，他凭据就根据他当时的文化。你看今天佛教那些菩萨穿的衣服，他的衣衫都是大部分唐代的时候那些衣衫，为什么？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佛教是鼎盛的时期啊，所以他们从他的外貌到他的长相都是人的文化理念的投射，不可能是真实的本体。基督教就反过来，基督教不是人去找上帝，而是上帝来找人，因为这位真上帝知道人是找不到他的，他就主动来找我们。所以人找上帝的结果就是人再造一次，上帝再造一次人，一切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重新再把我们造一次。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来找人呢？其中最重要的根据就是，第一，这本圣经是上帝赐下的话语。你说这本圣经明明是人的手写的，怎么是上帝的话？我很难今天用机会了，看我的第一本书《圣经的权威》啊，来详细的讲的这个过程。第二，神的爱子为了救我们，取了人的形象，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传讲神国的道理，最后为我们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一个推不翻的历史事实。这两个事实就是上帝找人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区别是很清楚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说我也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上帝，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信呢？啊，这就要牵扯到我们今天说的要讲第二个问题：人是什么？我们人今天的状况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难道我自己不能救自己吗？啊，就牵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人对自己的认识问题。过去我们一谈到人，都不知道人是什么。我记得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被我们系的一个副系主任叫住了，他说：“你也是当时能念书的？”我说：“是啊。”那时候十七岁一个孩子，这个子比现在还小，都不像大学生。我说：“是。”他说：“你也来念生物系？”我说：“对。”他说：“那你告诉我人是什么？”哇，他这一问更答不出来，从来没想过活了十几岁人是什么。我就很窘迫啊，他也是副系主任，我是刚入学的一个学生，我就不真是不说不出话来。他看我很窘迫，他说：“我告诉你吧，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他看我也听不太懂，他给我解释一下，人就是一根气管，一根食管，再加上一口气儿，明白了吗？哎，我听他讲的还是多少有点道理，对吧？人活着就得吃饭，人活着就得呼吸，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儿，啊，这口气儿上不来，人就没了。但是我的直觉就觉得这不太对啊，人太简单了，就变成两根管子一口气儿。再一想，肯定不对。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牛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马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对吧？确实人确实有两管子一口气儿，但是它不是人的定义。要说人的定义，它只能适合人，不适合人以外的任何生物，这叫人的定义。这个两管子一口气儿就是动物的一个通信而已，它不是它的定义。但是人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就后来就开始学进化论了。哦，你现在看，无论是在中国在美国，到这个自然博物馆，大幅的图画从猿到人，对吧？大家还有这个图画吧？为什么这猿猴会变成人呢？劳动创造了人，因为要劳动要使用工具， 所以前肢和后肢就分化了。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行走，所以呢，猿猴就从爬行到半爬行半直立，最后变成一个直立的人。大家有这个印象吗？哇，这真的是，当初真相信他是真的，因为我学生物学的，学进化的，但是后来才慢慢开始在想了，这还是有问题啊。你说，如果猿是从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那怎么进化来的呢？我们常常说，人是进化到最高级的生物，对不对？最高级，进化是从低级到高级啊，慢慢进化到我们最高级。实际，达尔文的进化呢，并不是这样讲，后来学了就知道，达尔文就是谈中国大陆叫做物这个自然选择，台湾叫物竞天择。就是说生物一直在变化，当它变化的性状适合的条件环境，它就留下来了，不适合就被淘汰了。就是适者生存说了一句话，就它进化讲的机制就是这样。所以它并没有方向，没有说从低到高，没有，你只要适应就留下，不适应就淘汰了。所以在达尔文看来，一只老鼠和一个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直适应环境就留下了。那要是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我们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谁都不会，总会谈人生意义，总不会谈猪生意义吧？你把猪养大了，最后把它养肥了，就把它吃了，就完了，对不对？它也是动物。那如果人来到世上，就完全是偶然的一个机遇，你就没什么机会。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谈。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你们看一些书，一些很有名的社会上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甚至科学家，他们在人生的意义上都是回避的。因为他如果不相信人来到世界上是有目的的，只是一个进化的一个结果，那就谈不上意义。大家知道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啊，他有一次他去演讲，他的很多粉丝们就围着他说，请问罗素先生，人生的意义何在啊？他听了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哇，他这么一说，很多的粉丝们呢好高兴呢，你看说的多好啊，实际什么都没说。所以有人就说，他罗素这个回答就像一个中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一首打油诗，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学了几何有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几何。你说他这么大一个科学家，他怎么会这么样？因为他不知道人来到世上有目的，当然就谈不上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重新再回到根上去改。今天了解人活着是为什么，人是什么，我们今天从人的观点来看，我们就是个人都有个人的观点，对不对？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做 IT 的工作，我们在编程序。如果我去问一个程序本身，哎，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要干什么？请问程序能回答我吗？程序回答不了。我要问这个程序是从哪儿来，他要干什么？问谁？问这个程序的编写的人，谁编的这个程序，他就会告诉你啊，我当初是要什么目的，所以我是怎么怎么编的，这很清楚。今天是同样，我们要问人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将来要往哪儿去，问谁？问当初造人的这位上帝。你问他，这个问题全都解决了。实际圣经写的非常的清楚，我只给大家看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是在创世纪的一章26节到27节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船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这是一节经文。第二节经文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这个字，我们说叫亚当，是从当时希伯来文这个音调移过来的 Adam 啊，英文叫做 Adam。 实际亚当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红土，我们人都是来自于红土，将来归于尘土。所以根据这两节经文，我们就比较清楚人的定义是什么。人是什么呢？首先人是一个活物，对不对？它可以去新陈代谢和环境之间怪，它可以繁衍后代，它可以生长，是一个活的。什么样的活物呢？是耶和华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有耶和华上帝生机的活物。大家看见人的特别在哪儿？在哪儿？第一，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第二，有耶和华上帝的生气。这两点只有人有，人以外的任何生物都没有。大家看看，这个才叫做第一。这是不是比两根管子一口气强多了？这说明什么叫人？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他的生气的活物。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中国的书里也看见说，人是万物之灵，从哪儿来的？实际就是从圣经来的。神是有上帝的，人是有上帝的灵的活物，啊，是这样一个。那么当然大家就要问，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这面有很多很多内容啊。那我只是简单地告诉大家，这个形象和样式不是指外表，不是指外貌。因为神是个灵啊，那么神的形象和样式有很多种的含义，其中一种含义就是在道德的属性上和上帝有相似的地方啊。我今天就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主他是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啊，他是凭己意行万事的上帝，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任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真善美。所以呢，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上帝就赋予人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有思想的，每个人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有时候摸到朋友就问说，你看当初神造人都挺好的，为什么上帝非要造一个分善恶树的果，那个树放在那伊甸园里面，那不放这个树，不是人就不会犯罪了吗？人不犯罪，我们今天也不会连累我们，对不对？虽然我们都是犯罪，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上帝说什么就听什么的，那该多好啊！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上帝说什么就听话的人，会不会？能不能造？当然能造，因为神是万能的。那样的暗示就好像是上帝造一个洋娃娃，造一个机器人，一按电钮他就 I love you， 完全没有思想的人，这就不是上帝的形象啊。所以上帝要造一个可以思想可以做决定的人，让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错犯了错误再改正过来，最后他一个思想，然后他的爱上帝顺从耶和华上帝，完全是从心里出来的啊。上帝是需要这样的人，他是有自由意志。第二，有创造性。创造性，耶和华上帝是有绝对的无限的创造性，所以他把有限的相对的创造性也给人。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一直在发展，尤其现在的 IT 啊，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话，哇，这发展太快了，这十几年。我在2000年的初期，我们这个北美的电话都还不行，那时候只能说话。可是呢，大陆的电话已经多样化了。所以有一次我去上海，因为我的手机不能用，我就想买一个手机。结果一到一个手机商店，哦，那个服务员非常热情，他
可是你要什么样的商店呢？有什么手机啊？一卡的、两卡的、一店的、两店的，说了好多名字，我根本就听不懂。我说手机不就说话就完了，还有这么多复杂的？他一看我听不懂，他也挺意外的，哎，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我想怎么回答？我说我刚从乡下来的。哦，原来好，刚从乡下，又给我解释了半天。我最后说，我说就这样吧，买一个最简单，只是说话就可以，还花1000多块钱。你看现在这十几年，这北美的这个手机多厉害！现在 iPhone 到多少了？到7还是8了？哎，已经到10了。哎呀，你看根本就赶不上。我多年都是用只能说话的手机。结果几天以前，我儿子过圣诞节，给我买个 smart phone， 说让我爸爸也 smart 一点啊，所以给我买一个 smart， 哎，用的还真方便，那个 PC 啊，你现在各种信息都进来，它一直在发展。大家想想，虽然很多的动物都有很奇特的本能啊，我刚才讲了，像三文鱼啊，很多这是上帝赐给它的生存的能力，但是上帝没给他们创造性。你看蜜蜂的那个蜂房都是六边形的，到现在都不明白它怎么造的，它怎么量的那么准，它就六边，它怎么量的不知道，这是上帝赐给它的能力，但是没有给它创造性啊，没有说它昨天是六边，今天七边，后天八边，没有变，没有变化，它永远是六边，对不对？你按照进化论的说法，类人猿和人的关系最密切，那我们是不是看见有哪些类人猿哪天一起开一个会，组装一辆小轿车开着跑的，有没有？绝对没有，你看得很清楚，有一条线，只有人有上帝赋予的创造的能力，别的生物都没有，这看得很清楚，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第三，圣洁，耶和华造人，耶和华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耶和华上帝需要这样的人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上帝是怎么做呢？按照罗马书的说法，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把他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上，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耶和华的律法，对错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虽然别人也没有发现，但是内心就开始有检究了，这怎么来？这就是我们常来讲的良心或者良知，过去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跟人吵架，别人亏负你的，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那对方说良心多少钱一斤呢？拿出来我看看，又拿不出来，他又知道有这个东西，哎，一度身体才知道原来是耶和华上帝的律法刻在每个人的心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很顾虑很大，怕给美国人处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美国是帝国主义，是吧？然后这两个国家呢几十年一直处于战争状况，从这个四几年的这个国共两党打仗，然后50年的朝鲜战争，然后70年的越南战争，一直处于对抗的状态，然后文化又这么不同，我就很担心到了美国以后和美国的人处不好。结果一来了以后，担心根本就没有，不担心了，给老师同学都处得很好，哎，还是很惊奇的发现，虽然这两个国家差异这么大，但是基本的道德观是一样的。发现没有？一个是很勤劳、勇敢、朴实、热情，美国人喜欢，中国人也喜欢；一个是刷好吃懒做、小偷小摸、满嘴谎话，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我当时就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这两个民族、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差异和格局，到道德律基本是一样的？哦，后来信了主，读了圣经才知道，原来上帝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的律法是一样的，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你看，德国很著名的哲学家康德，他就说过一句话，讲得很深刻，刻在他的墓碑上。他说：“现在有两件事情让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第一是闪烁着星光的夜空。” 第二是我里边会说话的良心啊，我觉得这两句话讲出来就太好了。一个夜光闪烁的闪烁星光的夜空，看见宇宙的浩瀚有序，神的大而可畏。第二，里边会说话的良心知道这位上帝离我们每个人这么近，他就利用他的律法在对我们说话啊，所以这个圣洁啊，这是很基础。第四，明信耶和华是一个灵，所以他按照他的形好样式造的人，绝对不是单单属于物质的。我们的肉体血肉之躯是属于物质组成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是属灵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对吧？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啊，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所以我们相信人的肉体一消亡，那精神都没有了，认为所有有灵魂也是依附在物质上的。实际现在的情况就越来越清楚，原来人就是起码有这两部分组织的，一个是属物质的血肉之躯，一个是属灵的灵魂。灵魂是可以独立身体存在的，经常圣经讲的有灵魂出窍啊，这个人的灵魂从身体出来。那圣经是这样讲，我们日常生活也是经常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坐飞机，刚好和一个美国的一个医生坐在一起，就不知道我们就谈起信仰的问题了，就谈起了这个灵魂出窍的问题。哎，他说我有这个经验，因为我过去灵魂出窍都是从书上看见。他说他有这个经验，我说怎么的？他说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孩子体重很重，就难产了，出不来，就突然他就觉得过去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就从这个身体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就在天花板上往下看，就看见自己躺在就是躺在那个病床，因为当时我看见很多科学家写的书，他们能看见自己的身体，我就马上我说你看见身体了吗？他说没有，他因为我一时护士都在忙啊，就看着就在忙，这个时候他觉得很自由，在这下边扶着，然后他就突然听见一句话，是英文说的 "Don't worry, you will be okay"， 啊，就是你不要焦虑，你会好的。一说完话，他蹦就再回到身体，孩子生出来。后来我说你的孩子多大了？他说你看吧，就在前面坐，一看八九岁了，头还很大，你就能想象当初生的时候的很艰难。我说你我能不能把你这个经历给大家分享？他说没问题啊，他这个是实际情况。这是我第一次从真人听到的见证，实际很多的书都看到很多。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道人，现在美国，他在国内是小有名气的才子，结果后来呢，夫人要到美国来念书，他没办法就跟着在美国陪读。可是那缺文的到美国一下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就在餐馆跟人打盘子，端盘子、洗盘子，哎，就很失落呀。因为在北京小有名气，以后现在到餐馆给他装板子，都觉得好像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最后他怎么办？想不开了，想自杀。自杀还很特别，他骑着摩托车骑到一个当地的一个小山坡上，然后以最大的速度往下冲，就碰到那儿就死了的。结果他就碰到一个石头上，整个连人带车一下子弹出去几丈远，就摔死在那儿。这时候他灵魂出窍了，他看见自己的身体血肉模糊地躺在那儿，然后周围很多人还看见了，都上去了，就开始数落他，这小伙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你怎么会想死啊，这么年轻啊，讲的好多，哇，他是很羞愧啊。结果呢，他一下就回到身体，大家一看没死，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当地的教会知道了，赶紧去看他，探望他，帮助他。最后他身体恢复过来以后，就把他请到教会，他在开始听福音，他知道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身外的功名利禄，乃是在于每一个受到我造物主之人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后来他信了主，不仅信了主，结果神感动他念神学院，现在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因为他没有让我暴露他的身份，所以我就不要说他的名字，但他真正就有灵魂出窍的经验啊。所以这个灵性，人是起码有这两部分组成的，这个灵魂是不依附物质存在的。 而且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肉体消亡的时候，灵魂是有地方去的。只有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切信主的人都要复活。这个复活就是身体的复活，身体和我们的灵魂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啊！这是将来我们最后的归属是在这儿啊，是有灵性的。第四、第五，永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永恒的渴望，希望永远不死。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造的，是圣经说神造万物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上帝在造每一个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永恒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每个人都有个追求永恒的想法。有一次我去讲完道，也讲到了永恒的问题，结果休息的时候一个会众就来提问题了。他是从大陆来探亲的一个母亲，是在大陆一个大学当老师当教授。他说，冯先生，你说每个人都想永生，我就没有想永生。我说您是唯物主义者吧，无神论者啊？对。我说你没有想永生，可能按照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你觉得不可能有永生，所以你就不会去想。我说我能不能冒昧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可以。我说当你百年以后，你是不是希望别人老得想得起你，老得纪念你了？那是当然。我说这就是永恒在唯物主义无神论条件下的反射。你觉得你身体不能真正活着，你还是需要活在别人的心里，那还是一个永恒的观念，对不对？那天他同意了，那天他悔改信主啊。所以这些我弟兄姊妹朋友们看见啊，自由意志、创造性、圣洁、灵性、永恒，都是上帝的形象在道德属性上的反应，这是和人和别的动物很重要的一个分水的地方。那么人为什么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那么上帝希望我们人活在世上为了什么？目标在哪儿？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人生的目标第一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是非常荣美的。那么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他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通过他们的思想、言行、活动，把神的荣美在一定的程度上反射出来，荣耀上帝，这是第一。第二，享受上帝的同在啊，因为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人就可以和上帝很亲密的相交。我们看见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前，在伊甸园里人和上帝那种和谐的关系，这是人生的目标啊。至于说人生最后往哪儿去，人生最终的归属在哪儿，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一部分人进入永生，一部分人进入永刑，没有中间路，不是永生就是永刑，永远的刑罚。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下面再会讲，这是和我们人的犯罪是有关系的。实际今天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在罪里，所以我们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短苦。你看诗篇，摩西写的诗篇第九十篇有几句话把我们人生就概括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非常深的震撼。诗人摩西先知用几句话把我们一生就概括了啊，七十岁八十岁，所以有什么可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之间我们就变得什么都没有啊，把人生写得太清楚了。而且我昨天讲到那所罗门，就是大卫王以后的儿子继位所罗门，实际他当初所罗门王朝的时候是以色列王国鼎盛的时候啊，非常的富裕。圣经记载在他的宫殿里，在耶路撒冷，他 它的银子像石头一样多，简直就不算什么。所有的器皿全是金子打造，各国的政要来替他讲课，嫔妃超过一千人，他可以说什么都有了。可是他最后年老的时候，跟随着一嫔妃去拜偶像，这最后他的生活就变得空虚了。最后你看他的感言里面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由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过去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哇，实在太清楚了。我的女儿的生日是12月26号，你们年纪大一点的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日啊？毛泽东的生日。所以当他长到七八岁，稍微懂点事儿了，我有一天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生日很特别，你知道吗？他说为什么呀？我说你和毛泽东是同一天。他说毛泽东谁呀？我就开始跟他讲毛泽东谁谁做过什么做什么，讲了半天，他最后一耸肩膀，走。我再没话说了，又怎么样了？那后来一想，也就是这样，又怎么样了？可是当时这个几十年以前呢，这个名字是如雷贯耳啊。现在几十年以后就不知道是谁了，一讲了半天，熟，没有。人的东西都不能长存，真是这样。那时候，今天说实在的，今天我和那个在那个于章的家里还谈起这个问题，就是当初我们怎么好像觉得那么不可思议啊，哈。对那个领袖的那个崇拜已经到了那个程度。您知道在那个60年代末期啊，尤其第9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那个领袖的相当越做越大啊，毛主席的相当啊，你们年长一点知道，那时候我在部队锻炼，有一个战士，我们的同学啊，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诚，怎么办？把衣服脱掉，背心脱掉，直接把这个奖章别在右上，那个血就往下滴。哎呀，我当时看了以后，你我也说不清楚是羡慕他还嫉妒他还是觉得他太蠢了，什么都有，反正我是不敢了啊。那这整块地上去，那时候好像说对领袖你献上一切，就是你只要能够为领袖你献出的献血是最值得的。你看现在再过多少年了，全都过去了。还有一年我去伦敦复试，伦敦服侍完了以后呢，我住在一个台湾的一个牧师家里。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我知道马克思的墓在伦敦，我想去看看马克思的墓。他开始有点惊讶了，他说你都是牧师了，你还想去看马克思的墓吗？我说是，我说必定影响了我们几代人，我想去看一下。他说好，让他理解，我们就在网上去找，所以马克思的全家就葬在 Highgate 啊，这样一个墓地，是一个很小一个墓地。我一打听，我们就开车就去了，很小一个墓地，你从外边来看都比较破旧了啊。但是呢，门票很贵，一个人1英镑，就那一个门票，不仅人收费，手机还收费，啊，相机还收，你带一个手机收再收1英镑，你再带一相机又收1英镑啊，就这样，反正就收很多去。所以我们就进去的时候，那就带一个相机好了啊，我们俩人这样的。我们从这个门进去以后，然后往左一拐，大概40-50米的地方，就有一个灰色的大理石的墓碑，它很厚，它不是很薄的，很高。然后上面就一个这个黑的大理石做的马克思的头像，就很远就看见了。所以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一看呢，大概有1-2朵，有两枝花在下边放着呢。一看这个云就也不大，几乎没有人，就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哎，后来再一看，又有2-3个游客，我就上去跟他们说话。一问，都是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游客，都来看看。啊，所以我就站在那儿。当时我就想啊，我曾经幻想过，我说当有一天我能站在马克思的墓前，我该如何感想？因为在几十年以前呢，中国大陆的人不管是谁，在临终的时候得冠以马克思主义者， 那是他人生最大的肯定荣耀。那我今天站在老祖宗的墓前呢，该讲怎么讲？实际什么都没讲，因为我已经信主了，脑子里就是曹雪芹那一句话：“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对不对？你那么因为就一代一代一个一个黄木就过去了。所以我回来以后给大家分享这个情况，有一个弟兄说，他说可能马克思都没有想到，人们还会利用他的坟墓榨取他最后的剩余价值。我今天讲这些啊，不是说任何别的任何贬义，乃是说人的东西都不能长久，只有神的道是永存。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又圣经怎么说？悠悠岁月，转眼就是百年。所以月不记，月不记怎么记得？圣经中，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生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那讲得好。传道书讲什么？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再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大家知道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33岁得病死了，对不对？相传他在临终前做了一个吩咐，就是把他放在棺木的时候，他棺木的两边挖两个洞，让他放进去以后，让他两个手伸到外边，就他要告诉世人，像他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走的时候是两手空空，什么都带不走啊。所以人为什么这么苦，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关键问题就是人背逆了上帝。所以诗篇90篇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有人常常讲一声叹息连两声都没有，哎，一声就过去了。为什么？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我们日子又短又苦。本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子的，整个万物中最崇高的一位，但是今天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背逆了上帝，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所以我今天就要必须要给大家讲一个大家都不爱听的题目，人人都是罪人，你我都是罪人啊！这一点上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何罪之有啊？啊，有缺点，有错误，有过失，那是都不可避免。人非圣贤，岂非无过？但是没罪。我记得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营，有一个从大陆来探亲的父亲，儿子信主了，所以呢，儿子把父亲带到教会。哎，也是，那觉得弟兄姊妹都很欢迎他，很热情，感到很好。一听牧师讲道也挺不错，都去参加。结果有一次牧师讲道说人人都是罪人，他不同意，他下来找牧师，他说你讲的什么都好，就这点我不同意。他就问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牧师说你是谁啊？我是脑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知道在说什么。脑运就说你是田赛啊还是竞赛啊还是五项拳的脑运动员嘛？他说不是，我从大陆出来的，所谓的脑运动员就是当年的大陆政治运动非常的多，每一次政治运动来我都是被斗争的对象啊，就是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很有关系是脑运动。哦，牧师清楚了。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每一次斗我让我认罪的时候，我都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斗我我就是死不认罪，坚决顶住。你们知道那要受多少苦吗？当时我在北大呀，就斗我们的校长陆平，开始陆平还顶着，也说这个不对，那个我没有做这个，就还很多的罚站呐、啊，这个是低头啊，就很多。哎，后来还学精了，就问陆平，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我一说， 他上纲上的最高，你没法说了，得就结束了。所以那时候你要不认罪，你就受很大的苦。结果他说我就坚决顶住，死不认罪。虽然他受了很多苦，他说我就顶过来了。他说你看，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都没有认罪。今天条件这么好了，我到美国来看孩子，反倒我认罪了。那么快的条件我都没认，怎么今天可以认罪？而且他举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他说我当初要来申请来美国，拿到护照以后，我到当地的这个就是领馆哈，去申请美国的领馆申请护照，申请那个签证。申请签证以前，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那如果我有罪，我怎么会拿签证呢？他说牧师啊，你只要不让我说我是罪人，我马上就信耶稣。你想想，你也不是罪人，你还信耶稣干什么呀？我想这就是代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把罪单单理解为或者局限为刑事犯罪，杀人了、放火了、偷盗了、受贿行贿了，反正违背社会律法的事情就罪。一般别的虽然犯了罪，但是别人没起诉我，或者别人没发现，还是觉得没罪啊。我们是把这种罪局限在这个小范围内。圣经讲的这种罪算不算罪？刑事犯罪当然算罪，但是圣经讲的罪比这个刑事犯罪的范围还要宽广。按照圣经的讲法，什么是罪？罪就是偏离了上帝的标准，罪就是射箭射不到最红心的地方，偏了。今天按照上帝的律法，你如果打靶射箭，现在射到十环都不行，现在十一环了，十一环才是最终的。如果你射了十环，按照圣经的说法都偏了，都是有罪啊，偏离了上帝的标准，达不到圣经的标准，在上帝的眼里就是犯罪。首先我们知道，我刚才讲了，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目的是什么？彰显上帝的荣耀，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人犯罪以后，始祖夏娃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圣经怎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再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说我们的一言一行再不能荣耀上帝，而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整体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偏离了上帝为我们制定的人生的目标，所以在每个人身上都是罪。而且圣经几乎有人分析这说两种罪，一种是积极的犯罪，一种是消极的犯罪。什么是积极的犯罪？圣经说违背律法就是罪，律法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人就去杀人、偷盗、奸淫，直接和神的律法对抗，这当然是罪。这就和我们社会上的刑事犯罪有点相似，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种罪，所谓的消极犯罪是什么？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没做坏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去做这个好事，做这件善事，我们却不去做，在上帝的眼里也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从这两条，我就可以体会到圣经讲的罪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当然人用直接用行为对抗上帝的诫命，我们刚才说了是犯罪啊。而且呢，人不顾很多的确切的证据，就是不信上帝，而且有一切的恶行、一切的不义的行为，在上帝眼里都是犯罪。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就举了很多我们今天犯罪的一些行为。保罗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哪些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就举了这么多。 保罗还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想这么多条，我们不可能每一条都在，但是我们说我们这没和任何一条都不沾边，恐怕也都不是，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沾一点，沾上在上帝眼里就是犯罪。而且主把这个罪提到更高的高度，他不仅看人的外表，还看人心的心思意念。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主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要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看主耶稣就把杀人的行为和向弟兄动怒连在一起，他并没把他画等号，乃是说找到杀人的根源在哪，首先是出于恨，出于怒。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这怒这种恨，你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杀人的行为。好，所以你看主耶稣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且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很多弟兄读的都冒汗的，主说什么？你们天天有古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若是见了妇女就动淫念，他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你看厉害不厉害？你表面上行为上没有犯奸淫，可是你如果动了淫念，主耶稣说你心里已经犯奸淫了，将来到面临什么？因为当时在审判的时候，一切受到之物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外表的行为类似的信息线上帝都知道，都要审问。按照这个标准，谁敢说自己没罪？说一个真正诚实的愿意面对自己的人生的知道罪的含义的人，恐怕都会承认自己是个罪的。虽然我们在人的眼里道德水准有高有低，有好人坏人好人之分，但是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罪人。我们很多时候心里有恶念没有表露出来，并不是不喜欢犯罪，而是怕犯罪的后果。好，有时候你看有人就对别人一个人犯罪义愤填膺，这个人怎么这样，就再不行。有人就说，你别说别人，他跟我们和他一样都有贼心，只是他有贼胆把他捉出来，我们没有贼胆做出来，实际心里都差不多，如果条件适合都会做出来。为什么？因为外边有很多有警察，有法律，有监狱等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常常说，在很多外表的文明的外表下，实际我们内心是藏着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华盛顿 DC 的市长敢宣布从今天晚上12点钟开始到明天晚上12点钟24小时之内，凡是在华盛顿 DC 的范围以内，在这个时间的区间里，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一律不追究责任，大家看看这24小时这华盛顿 DC 要乱成什么样子，我们会做出什么行为来？是很多东西是被压，外边的都被压住了，你不敢表露出来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往往在是有自然灾害的时候，火灾啊、地震啊、水灾，往往这个地区要实行军事管制。为什么？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社会的这个正常的秩序不能运作，很多人会利用这个机会来犯罪，所以一定要实行军事管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多少年以前了，1975年，那是我厦门的河南省，有从河南来的吗？有没有？都没有啊，好，还不少了啊。当时1975年的驻马店地区有一个板桥水库，1975年的夏天，这个板桥水库大坝决裂，这个水一泻千里。过去我们就说水火不留情，都不太理解，那火还这么理解，那水会怎么样？哇，这个水一下来，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夷为平地，就当那个水消了以后，你看那村庄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完全就没有了。 那个铁轨啊，连轨的铁轨都拧成像麻花似的那个状态。当时这是夏天了，七八月份，什么都没有，庄稼全都没有。那当时还是地区哈，地区还没走向，我在洛阳地区。所以后来呢，就省里就下文件，让各地的农耕队，就农机站还拖拉机，去帮助开车过去以后去帮他们犁地，种一季秋菜。因为那是七八月还可以种一季菜，到秋天还可以收一点菜嘛，要不什么都没吃。结果我们洛阳地区也去了，我当时在洛阳科委，我们都很熟。结果没去两天都回来了，哎，我说你怎么刚去就回来了？他根本做不了啊，老冯。我说怎么的？那一犁地下边全是尸首，你知道吗？人全都埋在下边呢，这个尸首的根本就做不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犯罪。当地人就开始组织这个抢险队，怎么组织？每个人划一个小船，然后每一个抢险队员就一个竹竿，竹竿上面一个铁钩子，碰见有人有物冲下去勾住，然后把它送到船上，然后再运到岸上。有一个抢险队员，他就把一个人勾住以后，这个人呢就伸着两个手就扒着这个船帮子就往上来，就刚一举手，这个手表露出来了。在1975年，手表还非常的贵重。结果这个抢险队员就起了贪财之心，他就把手表撸下来装到自个儿兜里。可是他一把这个人再告发他怎么办？把他按到水里去，然后再来一个人，再撸一个手表再按下去，很快就被发现，当场枪毙。还有一个抢险队员，一个小闺女从上边抓着一个木头板子冲下来了，就喊救命。他看见他了，哎，他一看这小姑娘长得很漂亮，他说我可以救你，但是。我救了你以后你要跟我过，就是跟他结婚。这小姑娘当时就愣在那儿，我就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就跟你过。小这个、姑娘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没回答他。他看着他不打他，他就不救他，让他冲下去。冲到1里多的下游被一个战士救起来。救起来以后这个、姑娘就哭。战士说你哭什么呀？他就说站着怎么的。战士说你跟我上去找是谁，就沿着这湖岸往上找，走了1里多地，那姑娘说就是他。那战士上来上来。一上来一枪就打死他，你知道吗？平常要死刑是一审再审的，可是在当时赋予任何一个普通战士生杀大权，先斩后奏，因为不这样的话你是不能够平定当时的秩序。我今天讲的都不是八卦呀，是荷兰省委的文件里面写的东西。当时就看见这个人心啊，里面需要有东西在里面。而且我来美国以前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东西在我的心里。你知道文化革命是1966年开始，那当时我在北京，后来北京开始不久就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结果北京一所中学他们就怀疑这个中学的传达是一个工友，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结果在北京1966年的12月份，北京都已经很冷了，他们把这个老人揪到露天广场，把他的棉袄棉裤都脱了，一桶开水一桶凉水这么反复的浇，直到把这个老人活活的浇死。这也是北京市的文件。哇，当时我看了以后就是心里就简直就收紧了，感到非常的恐怖。你说你怀疑他是反革命，你打他几下骂他几下还可以理解，但是你怎么用这么残酷的方法把一个人折磨死？而且更让我感到恐怖的是什么？做这种事的竟然是一群十几岁的天真烂漫的孩子。当时我就感到非常的恐惧，就好像在人心里边有个非常恶毒的凶残的东西潜伏在里边，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出来。它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带着很沉重的问号来到美国，后来当我信了主，再读圣经，哦，原来当人犯罪离开上帝以后，他就有很多黑暗的凶恶的东西就在里面，时机一成熟就会出来。就深深的感到圣经的描述讲的是非常非常好。当然这些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样能够看得到。今天回到中国大陆变化太大， 很不适应。我们今天讲偏离的标准，不是偏离的人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人的标准一直在变。你看过去几十年以前，如果想把一个人搞臭，就是说他身后作风腐败，乱搞两性关系，他就一辈子一臭万年不得翻身。现在你和中国大陆去看看那些有钱的人，那些老板，没有两个三个的还算没本事。一个老板告诉我，他说我们真实的场合都是在小三，没人敢带原配的，带原配就说你就是怕老婆。大家都这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出现好多的口号，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你看听着讲的什么，还发现很多专有名词 MBA，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解释 MBA。 什么是 M 呢？Married, B, but, A, available. Married, but, available. 那就是虽然我已经跟你结婚了，我还可以给你乱来，这叫 MBA。 大家都以为都这么做就无所谓，法不责众。可是在上帝的眼里，两性只是为夫妻所设立的，任何夫妻以外的两性行为都是犯奸淫，将来都要面临上帝的审判。你看这厉害不厉害？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东西太明显了，人为中心的自私的核心。有一个老传道人写了一个传记式的书，我看了，而且其中一个例子我非常印象非常的深。他说有一段时间他很多孩子了，有一个孙女大概两三岁，那时候就和他关系特别的好。每一次老传道人从外边一讲完道回来，只要孙女看见爷爷什么都不做了，就让爷爷抱，啊，两个人关系很好。结果有一天呢，这老传道人把孙女抱起来，发现这个孙女正在吃糖。他说我今天来试试这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问爱爷爷吗，回答的又吹又去爱。传道人就说那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不好啊，没有回答了，沉默，也不说给也不说不给，可能私下在斗争吧啊。然后老传道人就装着生气了，他说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的钱给你买的，如果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糖，爷爷以后再不给你买糖了。就这句话呀，你别看那孩子这么小，他已经懂得权衡利弊了，马上就开始回答了，爷爷我给你吃糖，你把眼睛闭起来。老传道人把眼睛闭起来，留一个小缝，看看那孩子要干什么。结果呢，本来这孩子一个手攥着一个糖，就看着这孩子啊，把这个手的糖挪到这个手，把这手空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剩下的挑糖渣举出来，一下塞到爷爷的嘴里，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孩子可爱不可爱？可恨不可恨？可恨。我想这样的事情恐怕在我们每一个家庭每天都在发生，完全是自我中心。我想没有一个父母要教孩子自私的，这是本性使然。我为什么孩子这么容易呢？因为孩子不懂得别人怎么议论他，不懂得去考虑这件事情有什么后果，所以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说，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所以呢，孩子的行为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今天长大就不一样了，知识多了，考虑问题更全面了，对吧？做一件事情以前，说一句话以前，先得想这是利大还是弊大，对吧？利大于弊，我才可以做。我们就不会像孩子这么直接。如果有一天我也正在吃糖，啊，是一种很特别的，从外非洲什么运来的糖，最喜欢的，吃一块少一块的，那又被我一会众看见了，我不是哪一块，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我本来就不多了，你还凑什么热闹？可想半天人痛还得给一块，否则他就会说你别看我们不是常常出去讲道，这是小气的，呢连一块糖都舍不得，我总不能我一块糖把名声全断住了吧，对不对啊？所以再难也要给一块，但是心态和孩子是一样的，这就是圣经讲的罪。所以今天我们说教育有局限，为什么？教育可以让你增长知识，甚至让你知道对错，但是上
教育不能够让我们除去罪。大家有没有感觉啊？要做一件好事，哇，就像登山似的，哇，一步一步在这做一件两件好事。只要一想做坏事儿，根本不用费劲儿，一放松，吃了就下来了。长时间不懂，为什么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哦，现在读了圣经明白了，原来我们犯罪的人，我们的本性就是趋向于自私的。除非我们用极大的力气逆着我们的本性，我们才能够做出两三件好事。只要一顺着本性，绝对是坏事。哇！我这读了这圣经以后，心里好豁然开朗，觉得上帝的话真是把我们人都写透了。人就是这样，我是心悦诚，心悦诚。虽然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好事，不能说每个人都做坏事，好。但是圣经讲的很什么这样，只行善不犯罪的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可能做几件好事，但是又在做坏事，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夸他可以靠着他的善行得到上帝喜悦的。你只要在犯罪，在做不好的事情，你再多的好事不能掩盖我们的罪行，你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善行就能够到上帝面前。这个上帝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那么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一个罪人，罪带来的恶果是什么？非常的严重。罪的恶果圣经讲得非常的干脆，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犯罪的人最后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死亡，一点余地都没有。这个死亡首先是灵性的死亡。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主说，耶和华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什么意思？实际我们发现亚当活到930岁才过世，对不对？为什么说耶和华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你和上帝的关系断了，你死亡的结局就定了。从吃的那天开始，你死亡就不可避免。第二，身体的死亡。实际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如果亚当夏娃不吃分上物，就不违背上帝的命令，而去吃了生命树的果，人是可以永远活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后代的肉体的死亡实际是我们犯罪的结果。第三，更严重，第二次的死亡，就是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人的复活以后，一切拒绝认罪悔改归向耶稣的人，最后他们就要到一个永远见不到上帝的地方，就是地狱。那是永远没完没了的这样一个和上帝的隔绝，这就叫做第二次的死。这是最恐怖的。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每个人最后的结局都是第二次的死亡，永远的死亡。那有人说，既然上帝这么爱我们，干脆来一个大秀特秀，都宣布无罪，全都回来了，行不行？上帝是爱我们，但是上帝又是公义的上帝。圣经说，上帝是绝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上帝，有罪就是有罪，不可能说就算你无罪，一定要付代价的。那有人就说，既然罪这么严重，是不是我们就别犯罪了，我们就离开罪回到上帝，行不行呢？不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罪。圣经讲，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这主耶稣讲的。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什么是奴仆？被罪辖制住了，被罪捆绑住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就是罪的奴仆。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一件事情明明知道不该做，偏偏要去做，做完以后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有没有？我是有的。这就叫做被捆绑。
人没自己没有力量自救，那怎么办？难道人就是这样自上帝看着我们堕落下去吗？不是，上帝有上帝的救啊，因为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上帝用重价来救赎我们。读圣经大家知道，连天使犯了罪上帝都不拯救，圣经讲得很清楚，但是人犯了罪上帝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拯救，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把人看得非常的宝贵，所以最后上帝的救法就是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他把我们所有的人的罪都担到他的肩上，他为我们的罪替我们还了这个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所以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去。所以你看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是谁做了谁的替罪羊，实际这话从哪儿来？是从圣经来的。耶稣基督的成为替我们世人罪的替罪的羔羊。所以当主耶稣这样把我们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他为我们去付了死亡的代价以后，一切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人，耶稣的宝血就会遮盖我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父神看见我们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有耶稣的宝血遮盖的人，上帝就不再看我们是罪人，所以叫我们义人。所以圣经有个很著名的名字叫因信称义啊，不再是罪人成为义人，就从这里面开始。所以神的计划就这样简单，虽然简单，但是神父的代价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圣经记载在十字架上最后要断气的时候，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个幔子是指的是什么呢？幔子实际按照希伯来书的讲法，希伯来书说，弟兄们，我们既然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幔子这是什么呢？实际就指的圣殿里边，圣殿叫做圣所，非常圣洁的。那么圣殿的后边有一个幔子，把后边和前边分开了，前面是圣所，后边叫做至圣所，最圣洁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神的约柜，非常的圣洁，所以一般人不敢进到那里面去。只有一年一度的赎罪节、赎罪日，大祭司带着祭牲的血进到这个幔子里，代表以色列人向上帝认罪，只有大祭司敢进去，以色列人就在外边等着。但是大祭司也是人啊，大祭司也是有罪的人，所以他进了那么圣洁的地方，他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所以你们看利未记那个大祭司的袍子下摆啊，是有装饰的。什么装饰呢？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为什么有铃铛呢？有的学者说在吹了，因为有铃铛，所以当时大祭司在抖动的时候那铃铛会响，所以当大祭司进到这个幔子里献祭的时候，如果犹太人在里边在外边听见这个铃铛一会儿响一下一会儿响一下，说明这大祭司还活着呢，还动活着。如果时间一长听不见铃铛响了，很可能大祭司就被上帝击杀在他的面前。这怎么办？早就准备好一个钩子，探到那个墓里边去把大祭司勾出来。所以当人的罪没有解决以前，人和上帝之间就是这么可怕的关系。上帝是绝对的圣洁光明，有罪的人就是很黑暗很污秽，这两者不能够相通相交的，是通不了。所以有的慕道友会跟我说，他说冯牧师，哪天上帝给我显现一下我就记得，我显现不得的，显现了你活不了的，每个人都活不了。所以知道这个关系，所以为什么说耶稣一断气幔子就裂开了， 圣经就是说，原来耶稣一断气，他就完成了圣父交给他的拯救世人的计划，他已经替他们赎罪了。是在这个时候，一切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圣所，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就这个意思。是上帝的救赎，就是帮助我们不仅赎掉了自己的罪，代替了自己的罪，而且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再没有这万字的隔绝了。所以你看，主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别的宗教会说，我给你指一条路通向神的路，主说不是，我就是这一条路。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教是独一的？因为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请问哪一个宗教的神明为人的罪去死的吗？没有，耶稣本身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没人到上帝那里去。彼得也讲得很清楚，彼得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就讲，这就讲了基督教的独一无二性。基督教不是单单的排他的问题，因为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他能够解救人的罪的问题，别的宗教不可能。所以整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人的罪，使他们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基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为天和人之间唯一的桥梁和通途。人可以知道有上帝，但是你过不去，天和人之间没有通路，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把天和地连接了，只有人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这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这就是基督教的独一性、排他性，都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今天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讲几句话。传福音拯救灵魂是好事情，但是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一定要传悔改认罪的福音，不能单单去讲信耶稣得好处的福音，那种成功福音让人听了很舒服，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啊，你今天不是有病吗？啊，赶紧来信耶稣，一祷告病就好了。你今天不是被这样服了吗？赶紧来信耶稣，一祷告明天就给你好工作。绝对不能单单谈这种福音。当然我们传福音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啊，保罗是这样做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你不管从哪儿切入，你从他的身体、从他的工作、从他的家里切入，但是最后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边，让他认罪悔改，这才是真正的福音。那有人说，那我谈罪他不愿意听，跑了怎么办？跑了就跑了。当然你福音要传清楚，你不能这么讲，信不信？不信下地狱，当然人家就跑。你要把他罪给他讲清楚，为什么是要犯罪，什么是罪，为什么今天人自己不能赎罪，一定要靠着上帝，把这个道理都讲清楚了，他如果再跑就跑啊。但是我相信一个愿意追求真善美的人，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只传人听得很高兴的福音，一点不触及心灵的回应，他是信了主，是不是真信了主都不知道，来就是要得的，要得这个得那个，最后你就让他背十字架，他觉得上当受骗了。就好像平常刷信用卡一分钱都不付，一到月底账单全来了。弟兄姊妹，如果单传信耶稣得世俗好处的福音，那就不叫福音，你就是把世界好处都得到了又如何？这早晚都要去掉的，都没有用的。主耶稣说什么？你若赚的全世界， 如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可以用来换生命的？如果我们单传信耶稣得世俗的好处，你就把耶稣当成菩萨了。别的宗教也可能给你这一好处，但是他不能给我们生命，不能赎罪，这一点是最关键的东西。我为什么会想去讲这个问题？有一次开布道会，第一天讲完了，一个听众来找我，还是大学的老师，他问我好几个问题，听他的话又像基督徒又不像基督徒。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应该是吧。那我说什么叫应该是，你是不是啊？我这么问吧，你觉知了没有？他说应该吧，又是一个应该。我说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究竟是信没有信，你怎么信的耶稣？他说就前不久，几个月以前，一个牧师来布道，他和他妈妈都去了，最后传道人呼召一切愿意得上帝祝福恩典的都上前面来。他说我和我妈妈就上去了。我说你认罪悔改了没有？我说这不算，明天再来。第二天开始讲罪，他第一个坐在第一排，就是他写的。所以像这个弟兄姊妹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你福音传不清楚，最后你再让他跟进，让他背十字架跟随主，根本没有可能。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上帝给我们多大的恩典，是除掉我们的罪，而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否则的话，稍微不满意就开始埋怨，就开始怀疑，就这好像上帝欠了我们多少事，这就是根基没有打好。弟兄姊妹，传福音就传清楚了，要传纯正的福音，传一个是一个，不要单纯去求人数，传一个就清清楚楚让他进一个，将来你再跟进的时候就很容易。我们教会一个姊妹，有很多年以前的，二十多年以前，很爱主，也很有恩赐，他又是大夫，所以呢弟兄姊妹都很喜欢他，连牧道朋友都很喜欢他。他有时候经常就在主礼拜天聚会完了以后，弟兄姊妹朋友们有什么问题病啊，他就帮他们义诊啊，义诊帮助他们，这都很喜欢他。就没想到最后这个姊妹得了癌症，而且最后已经转移到全身。我当时很多牧道朋友在找我，当时我还没有奉献，我还是教会的长老，说冯牧师，这个冯长老，我们这次就看着了，如果这次上帝行神迹把他医治了，我们都信耶稣。没说下句，但是下句很清楚。我当时就不敢这个说这个话呀，我说上帝的旨意是比我们高啊，我们可以求上帝，但是上帝治不治我不知道。他就说如果上帝不治我们就离开。哇，当时好大的压力啊，我们在教会里拼命的祷告，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这个姊妹年纪在四十多岁，有这么有恩赐，也还有父母，有上有父母下有小孩，怎么让他医好他的病，让他多多的服侍你，而且让第一牧道有人看看你是这位真上帝，把他们都吸到教会里，拼命的祷告，最后上帝没有医治，四十六岁就被接走。哇，一大批牧道友离开，结果在他过世的那一个礼拜天，正好是我在教会讲道，我就讲了一遍道，讲完回到家里，一个牧道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冯长老，他们叫我冯老师，我来教会好几年了，你变化太大了，过去你还有一点自信，还有一点理性，现在全都没有了，全是靠着主了。万一那个主靠不住怎么办？你总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是吗？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他讲得很清楚，你全靠上帝，这次上帝也没靠住，对不对？你求上帝医治，上帝也没医治，你就完全不留后路怎么办？我就给他解释信仰是怎么样，
不管上帝是不是按我们的祷告去做了，上帝知道有更高更美的旨意，只是现在我们不懂。我跟他讲了，他说过去你讲我还听得进去，今天我听不进去了，因为我的心的门已经关上了，我从此离开教会。我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教会的大门，我们家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的，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果然就离开了。后来没有过了一段时间，他工作调动到了别的州，就很多年不见了。就后来有一次，很多年以后，我从外地讲道回来，刚回到家里接到他一个电话，因为很多年不通电话，也不客气了，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冯老师，我要信耶稣。我说你要信耶稣，耶稣靠不住啊。他说人更靠不住，这时我就不敢轻易带他做绝志祷告。我就要问他，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告诉我。他就开始在电话里认罪悔改，他自己是个罪人，他需要耶稣的救赎。就在这种情况，我才在电话里带他做绝志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只有按照圣经的真理去传讲，才能够触及人心，只有神的话才能触及人心，才能够真正让人的生命翻转。而且有时候呼召的时候让人信主，我很多次都讲，已经决了志的，公开决志的，不要再举手。哎，每一次几乎都还是有已经信主的还要举手。后来我跟他谈，说我已经信主，我说信主不是告诉你不要去，他说冯牧师，我怕没人举，没人举手你很尴尬。我说拜托，我不尴尬，我在传神的道，你们信不信，你们将来在上帝面前交代，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不要你们来，你们是对福音没有信心，相信神的话出去绝对不会突然返回。我今天就有这样的信心，我传道20多年，看见神的大能。今天再宣布，已经决志信主了，不要再举手。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在座还在寻求的朋友，你们今天把心门打开，绝对不会错。你别说，哎，没关系啊，我反正早晚会信的，啊。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你本来离上帝已经很近这么近了，你只要一跨过来你就进到上帝的门，如果你一直就不跨这一门，将来你还有没有机会不知道。有时候你可能被那个邪恶的东西，世界的引诱拉得离上帝很远，有时候你没有机会了。有一个弟兄，他给姐姐传福音，因为姐姐很成功，姐姐就是不听。最后他就说，我你能不能看在弟弟的份上，我把冯牧师的师父讲寄给你，你就看一遍，信不信我就不再问了。那姐姐不好再说，那就寄过来吧。所以他就把这师父讲用邮寄寄过去。就这边呢，姐姐那个礼拜天带着全家在当地一个公园去散步，没想到呢刚下完雨，结果走到一个大树的下边，突然一个大枝子，因为那个太重了，一下就断了，一下就砸下来，砸到姐姐的头上，当场砸死。等这个光碟寄到的时候，姐姐已经过世了。谁能想得到，30多岁不到40岁，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有时间很多，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记得二十多年走的太多了，很多意外的发生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1993年我们全家从 Cleveland 啊，就是我们江弟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搬到了 Milwaukee， 就现在我的工作的原来在 Milwaukee 的医学院。那个时候我的老大正在念高中，那几年也很辛苦的，他本来很内向的一个孩子，可是因为工作的调动吧，他一会儿又得换个学，一会儿又得换个学，所以又是教学，他就很不习惯，这次说又要走。我说这样吧，我说我们一起去吧，所以我们全家四口都去 interview。 我去 interview 完了以后，我就带着孩子在当地的几所大家推荐比较 好的三所高中去给高中的校长见面，就看那个让这孩子感受，看他觉得怎么样。哎，结果到了一所高中，中高中呢，哎，孩子很喜欢那个校长，就那个校长对学生特别的好。哎，他说我可以，如果我到这个学校，那我就愿意过来。那我们也很高兴的，所以最后我们就租了一个，在这个学校里边租了一个apartment的住家，就是让那孩子进那个高中。那是1993年的8月份，我们进了到了 Milwaukee 工作。他孩子也很高兴到学校进去，没想到当年的12月份，一个下午2点多钟，学校还在上课，这个校长就在教学楼的走廊上走，突然从校外冲进了一个人，对着校长连开三枪，当时就把这校长打倒在走廊上，血流满地，很快又去被用这个救护车送到我们的这个医院，结果因为流血太多没救过来，才40多岁。3天以前还在开会讨论学校的3年计划，三年以后就出生啊。我的孩子就非常的悲伤，才去了几个月，所以我就在医学院请讲，我就说我陪同孩子给他参加老师的这个所有的对事活动，我都陪着孩子参加。哇，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多孩子痛哭流涕来诉说这个校长对他们的关心，而且这些孩子大部分都在学校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孩子，都是一孩子说你哭很难讲。后来有一天，那时候12月份，威斯康星也很冷了，有一天下午大概5、6点钟，就是所有人就站在这个露天的400米的那个跑道啊，一个人站一个，一个人点一个蜡烛，就在这寒风中为校长送行。哇，当时我的心里就非常的沉重，我就不知道这校长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不是，虽然他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但是他在上帝的眼里仍然是罪人，他一定有罪，没有解决问题。如果他是，我就放心了，可又不敢问，万一不是怎么办呢？结果我鼓起勇气问，一问是一个基督徒，我感谢主，路德会的一个基督徒。结果那天的追思礼拜，我们全家都去了，在他的教堂，我就心里就这个重负就一下就放下了。弟兄姊妹，像这种事，亲人过世，尤其是意外的过失，非自然的过失，那是很伤痛的，完全没有准备。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基督徒的葬礼和一般人不一样的，有眼泪，但是有盼望。它不是一种绝望的那种悲伤，因为知道将来还要见面的。他的老大和我的儿子是同班。对儿子上去讲了两句话，他说：“爸爸，我们非常的想念您，但是我们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了，将来我们也要去。”而他的哥哥讲了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 ：“Brother, I'm not saying goodbye to you. I just say see you later.”我不和你说永别了，我和你再见，晚一点再见。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谁能想得到？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买很多的保险，
医疗保险、人寿保险、汽车保险、房屋保险，这对不对？这是很智慧的做法。就怕万一有一件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故发生，我们有能力去应付，对不对？但是朋友们，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为你们的永生买了保险了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每当我们谈到分享到你的爱、你的救赎，我们的心里就充满了敬畏，也充满了感恩。我们是何等渺小有罪的人，但是你不放弃我们，你不离不弃的爱永远在寻找着我。我们算什么？主耶稣这样荣耀的创造主，这样荣耀的君王，竟然为我们这样羞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罪人死，唯有当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主，谢谢你，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主，你做成了一切，因为你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你把这一切都做好了，要的就是我们能够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实事求是的，而不是违心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把心打开，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得救。主，这就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之路，就是这样的简单，白白的恩典。我们知道你救恩的宝贵，也知道你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努力的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下午和晚上的聚会，求主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做呼唤感动的工作，让更多还在寻求的信仰的朋友今天把心门打开，接受你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问一下，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哪些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成为基督徒的，但是今天你有这样的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成为基督徒，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很好，这很好，请放下手，举高一点让大家都看见。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先不要动，先不要动，一会儿再发这个签，这以后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这样好。安静，大家安静。还有这样的朋友吗？除了刚才觉知的以外，举手的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神爱你们，希望你们今天就回家。
相信你们今天晚上的决定是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因为我过去不信主，我今天信主了20多年，我知道信和不信有多大的差别，我知道这个信仰有何等的宝贵，我们才会尽量努力的来传福音。所以圣经讲，你要知道主的恩滋味，你就要亲口的尝一尝，因为知道它就是美善。我们已经尝过了，已经知道了，所以就希望你们还没有过来的今天，能够凭着信心，你跨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步。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深爱你们，感谢主，感谢主，不要留再留难了，今天就回家吧，今天就回到天父的家里。我信主以后最大的感动就是回家了。过去在美国这么多年，虽然各方面也觉得还不错，但是总觉得一直在飘，直到我回到教，进入教会，回到才知道这是我的家，而这是永远的家。我们不仅有了父神，而且我们有弟兄姊妹的这样的彼此的相爱，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啊！是希望你们真是就把心门打开，深爱你们。除了刚才举手的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吗？深爱你们。好，我们现在起立做一首回应诗歌好不好？在唱诗歌的时候，刚才举手的朋友们就请你们走到台前来，我带你们做决志祷告好不好？请大家站起来，咱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一件礼物，我们唱第二节第二段。刚刚讲了半天，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来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在副歌的时候他讲说，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刚刚冯牧师所讲的真的是这样。今天你能够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布道会，能够来这里，这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来向上帝打开。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就是耶稣基督为你而来，今天在这里来呼唤你，让你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一起来唱这第二段第二节。
在唱歌的时候，刚才举手的朋友们走到台阶来，也可以让弟兄姊妹陪着他们走出来。来了，举手到台阶来。刚才没有举手的，也欢迎你们走出来。好，真爱你们，也走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请走到台阶来。来，走到台阶来。
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你会
还有没有这样举着手的请走出来，或者你刚才没有举手，你现在愿意跟从主，也欢迎你们走出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大家都拉着手好不好？来，我现在带你们做决志祷告。 我说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好吗？来，都站在前面来吧，好，站起来吧。嗯，好，好，好，好，来，我说一句，你们跟我重复一句，好不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拯救了我，
感谢你拯救了
我，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悔改，
我相信主耶稣，
我相信主耶稣
为我是为我的罪死的，
是为我的罪死，
现在已经复活升天，
现在已经复活升天，
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
将来还要审判世界，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个人的救主，
为我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和生命的主，
求主引领我前面的道路，
求主引领我前面的道路，
保守我的家庭，
保守我的家庭，
工作，
工作，
学习，
学习，
生活，
生活，
满有你的怜悯和恩典，
满有你的怜悯和恩典，
也求主保守我，
也求主保守我，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一天一天长大，
一天一天的长大，
荣耀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我这样祷告，
我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恭喜你们，今天成为基督的好，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恭喜马爸爸啊！恭喜恭喜，他请坐，大家请坐啊！
恭喜恭喜啊！
请坐，请坐，嗯。